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主，你的话语要带领我们继续往前。主啊，我们为着生命记二十九章，主，我们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主你的灵亲自在这里运行。主啊，你也来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的心可以全然的向你打开，让你的灵可以更深的来与我们说话。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语要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生命记二十九章。那我们知道二十九跟三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篇信息，是在一个月之后摩西他就要回天家了。所以你知道人在最后所讲的信息呢是非常重要。那这是摩西的第三篇演讲。那我们如果说你在前面的生命记你如果看得很辛苦的话，那这两章啊，今天跟明天这两章呢是一个浓缩版。那在这个最重要的时刻，摩西对他所爱的人所讲的那个叮咛啊，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去拣选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再回到神约中的祝福。那为什么？因为神定义要来祝福我们。所以呢，摩西呢在即将离世之前呢，他就对着他的百姓呢说了这一篇的信息。那我们就先来读一到九节。
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的立约的话，是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并他 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奇迹神迹并那些大奇事，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 心里明白，也能看见，耳能听见。我领你们在旷野四十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你们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这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你们来到这里这个地方，七十本王西宏、巴山王二都出来与我们交战，我们就击杀了他们，取了他们的地，给流便支派、加德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为业。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
好，这里有提到呢，这是在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那主要呢就是说神在摩押地呢吩咐与百姓立约嘛。那有一次呢，之前那一次呢是在何烈山，也称为西乃之约。那这个呢是另外一次呢是在摩押地所立的。所以呢重新的再生命，再说一次生命记的内容。所以呢是生命之约，所以呢这个信息呢也叫生命之约。所以神在说什么呢？神呢他透过呢不断的再次与我们立约，不断的再与我们立约呢，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与你委身，我委身于你。好，神不断的在反映他对我们的爱，他怎么样的来委身于我们。所以呢在讲新的约之前呢，摩西他就回忆之前怎么样带领以色列，神怎么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这个神迹。那所以呢在他就回忆西乃之约，里面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在埃及地的时候，在埃及地呢我们看见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跟他众臣仆并他全地所行的一事的事，你们都看见了。就这里有提到说你们都看见了。可是如果说你比较在圣经里面，如果你有一点多一点的研究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其实呢他在讲的这一群的百姓其实是新的一个世代，不是过去的那个世代。除非是在二十岁以下的可能还有看过这样子的神迹奇事。所以呢这里有提到两次的看见，就很像艾迪姐今天所提到的，当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面，神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听见了等于我们看见了。 我们听见了等于我们看见，那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说，哎，到底有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但是我们听见了耶稣死里复活了，等于我们就是看见了。所以就像艾莉姐说她儿子的事情，她不明白到底为什么，可是呢她听见了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呢我们也相信啊，这个死里复活的这样的神迹也会发生在她儿子的身上，一个全然的一个大的全能的神迹也会发生在他儿子身上。所以真的提醒我们，圣经的每一句话我们听见了就等于我们是看见的。所以呢在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的信是走在前面的。好，那所以呢这里也提到说，就像耶稣对多马说的，你因信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的就信的是有福的啊。所以呢怎么样，我们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是凭着信心一直不断的是往前走的，求神也给我们这样的信心。那这里有提到说，你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大神迹并那些大奇事。所以呢这个试验原文翻起来是试炼、试探，也有遇难的意思。所以呢在当我们要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必须透过一些旷野的训练，必须透过一些环境的试炼。所以当这个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对以色列人来说其实是不是一个大试验？怎么说呢，当这些的灾一个一个临到埃及的时候，对以色列人的试炼是什么？每一个灾发生了之后，埃及他们对以色列更是苦待他们。可是在这个苦待的过程当中，以色列人要不要凭着信心继续往前，还是说好，那我们就是这样就好？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有可能有很多的试验、试炼，一些的环境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就来留意哦，神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一直到第十个灾，第十个灾呢，长子被灭了，他们感觉好像是可以过去了，可以出来了。可是呢当他们面临到来到红海的时候，追兵在后面，前面是红海，怎么过去？以色列人要不要退后？要不要再继续往前？他们也来到了一个关口。好，所以呢在我们每一个试验、每一个神迹，神在对我们说话，他是掌权的神，他是那一位全能的神。好，那所以呢在第四节，但是呢在第四节呢有提到说，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为什么呢？以色列人呢会心硬呢？我们如果说到这边说，是难道是神你没有使他们的心明白，你没有使他们的眼睛能看见、耳朵能听见吗？那原来罪魁祸首是上帝吗？神啊，一切都是你，我现在遇到这样子的环境都是你，都是因为神。其实呢这里呢提到了，主要呢是说以色列人他仍不明白，因为呢他们的心是故意刚硬的。我们知道神带领我们，我们不排除人有跟随的责任。我们怎么样呢？在按着神的应许，我们怎么样去走那个应许的道路？就以论奖赏来说的话，如果你要操纵一个布偶，那可以操纵的好，操纵的坏，操纵的坏是手上的那个布偶，好，他是主权嘛。但是呢，我们今天我们不是哦，神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好，所以说呢，我们可以不可以顺服，我们 可不可以爱，我们要不要去爱，我们能不能爱，这个其实我们是有这个自由意志可以来做决定的。好，所以说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活出神的良善，我们能看能听，这个呢其实呢主要是在于我们的内心，我愿不愿意承认，主啊你是我的神，主啊你就是我的王，主啊我选择，我定义要来跟随你，不管现在的环境状况是如何，主啊我就决定要来信靠你。好，所以呢这是在于人的拣选，我们也需要有我们自己要负的这个责任在里面。好，那再来呢第二个神迹呢是在旷野。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来到了旷野，但是呢他们身上的衣服呢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这多久呢？40年。 我想在我们现今这个时代很难去体会这个神迹啊，因为以女生来说的话，鞋子实在多到满山满谷哈，就很像蜈蚣一样嘛，每个姐妹都很多的鞋。我以前还没有被更新的时候，就很爱买鞋，又很爱买包，然后鞋子其实好像穿几次就觉得，哎，好像又有更新的款式，我就想要买。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体会到说，怎么样一双鞋可以穿了40年，而且是不会坏的。那所以呢，在这个旷野里面，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在这个旷野每一天都是一个学习。那可以看到呢，神在他们的身上，你看四十年衣服不会穿破，鞋子不会穿破。那可以看到呢，神每一天的带领，以色列每一天在带领过程当中也顺服，但是也悖逆。可是呢，神仍然是一路的不断的往前，好，往前带领。那还有每一天我们看到云柱火柱就在旷野里面运行。所以呢，当我们的生命，如果说我不知道每一个弟兄姐妹，你的旷野是什么样的环境，有可能是你的婚姻四十年了，那可能你的婚姻在旷野里面，或者是带小组面临了一些的问题，还是说在人际关系、在财务关系，在这样子的旷野四十年，到底神要我们认识什么？好，那在第六节有提到说，你们没第六节有另外一个翻译哈，是说你们没有饼、没有烈酒和淡酒。但是神供给你所需的一切，这是另外一个翻译哦。那为要使你们认识他是神，是你们的神，这是神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所以在我们的每一个旷野里面，我们在走这个旷野路的时候，其实神呢，我们很多看到这里，你今天可以看到很多的没有。没有，没有。那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哪一些的没有呢？我财务上我是没有的，但是神要告诉你说，孩子，我就是你的供应。以色列百姓呢，在旷野没有水，但是呢，神就让他们击打磐石，水就出来。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不晓得没有饼，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吃的，神就供应一切。像我在回应全职的道路，我真的很感恩，因为真的就是过去我要回应的时候，大郭牧师啊，就问我们一句话，说你觉得你接下来的道路啊，你会觉得是怎么样一个道路？我就跟他讲说，牧师，我觉得是一个冒险的道路，真的，我觉得信仰真的就是冒险的道路，因为我也不晓得说前面的道路是怎样，但是我就把我自己献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的环境。那我们也知道，在教会的一些侍奉哈，真的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常常我在比如说要缴年度保险的时候，然后就觉得，哇，主啊，这笔钱怎么来？当我每次在跟神问的时候，哎，很特别，就会有人奉献。我就会觉得说，真的，神，你真的怎么这么知道我们的需要？有些时候就比如说我想要吃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哎，就有姐妹就送来了。我真的时常在体会说，哎，我的没有，但是神，你要成就你的有，为了要让我在我的生命当中可以更多的去认识你。其实神多么奇妙，他这么样的一个伟大，他这样的全能，可是我们人就是这样小小的，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的一个既有的框架把它框在神的身上，觉得说，神啊，你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的神很爱我们，他透过一些环境，透过我们所处的一些旷野的道路，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他，让我们可以来了解他，让我们可以来明白说，神，你是全能的，神啊，你是良善的，神啊，你是恩惠的，神啊，你是供应我的那一位，神啊，你就是帮助我的那一位。所以呢，旷野的四十年是要让我们知道说，耶和华他是神，他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也思想，在我们 每一个生活的层面，我们是不是知道说，神，你是我的神？我有没有透过这样的旷野道路来认识神？你就是我的神，你是帮助我的。如果说在旷野道路我们没有办法去认识神，等于我们日子也白过了，那也等于会白白受苦。所以呢，我觉得爱理解儿子的那个部分，我真的觉得很有盼望。你即将会认识神，神的名是多么的全能， 真的，他就是帮助，耶和华尼西就是你的帮助。好，那再来呢，第三个啊，第三个西乃之约，他神提醒摩西提醒他们，就是来到了河东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有西斯本王西宏、巴山王二都出来与他们交战嘛。可是呢，你看这一群的百姓啊，他们从旷野出来，其实他们也没有太多的那样的学习战争啊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西斯本王西宏他们都是巨人。如果以哥利亚的身高来说的话，哥利亚是六肘嘛。好，那所以换算成今天的这样子的身高大概是297公分，这是哥利亚。可是如果你翻一下《生命记》3:11，会记载到说，巴山王二的床是9肘，还有宽呢是4肘。那意思呢，他的床是多长，你知道吗？411公分。那他不会睡到满嘛？所以呢，他的身高哦，巴山王二的身高大概就是366公分左右。那我158。他366，所以我不是看他，我是仰望他。他高我200多公分，是这样子的高。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常常会有生命有一些巴山王二这样的巨人在我们的前面。像我过去，我是生长在很乡下的地方，然后呢 ，Seven 离我家还有3公里，我们这样望过去都是田。那等到有一天我国中毕业之后，我要到都市念书，然后我要到都市念书，我真的觉得那个真的是巴山王二，你知道吗？这个连电梯要怎么按我都不知道。我现在要上到电梯，然后呢，我就在下面说，哎，我要先叫电梯下来，然后我再上去嘛。哦，原来不是嘛，我们只要按上就好了嘛。所以有很多我们不明白的，然后就要面临到很多环境上的适应。那再来，我以前是读高职，那高职我们要直升师院是非常困难的，而且特别就是要前几名的，然后经过保送啊，经过推甄啊，才能够进去。那其实我也不晓得说，哎，为什么我们高职这样毕业，我可以在这样转折的过程当中，我就进到学校去，就直接到中交大去念儿童教育。那回想过来，我真的知道说，哎，因着神在我身上的命定，所以神不断的一路带。所以呢，不是说我们看巨人有多高，乃是呢看我们的神到底是有多大。像林老师上一次就分享说，哎，在他的生命当中，好几个巨人啊。哦，就在建堂的过程当中啊，有那样的有这么大的那种财务的巨人压在他的身上，还有在过去的几场的那个身体上的攻击。其实我那时候听老师的分享，其实我也是边听边流泪。我就说，哇，主啊，你怎么可以伟大？你怎么可以奇妙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今天神在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我们只要靠着神的恩典，没有胜不过的困难，没有打不倒的巨人，真的只有依靠神，只有单单的知道这一位神是多么大的一位神，没有胜不过的困难，没有打不倒的巨人。好，所以神不断的在跟我们委身，在跟我们立约，所以他就来到了我们现在来读10-15。
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这样他要照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誓，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誓。
好，那刚才呢第九节我再补充一下，所以呢我们有经过了上面这些见证神的这样的作为之后呢，第九节告诉我们说，你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 都亨通。所以呢，当我们可以来遵守神的话，可以来在神的每一个在圣经上里面所给我们启示的每一句话的时候呢，神就要叫我们在一切哦，这个一切呢是代表所有的事，不管你生命当中你现在经历什么事，只要我们抓住神的应许，只要我们来读神的话，我们来遵守他在话语当中所要给我们的任何的信息，那他要让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可以亨通。这个亨通呢，其实也有智慧的意思，然后也有顺利，也有精明这样子的意思，就代表说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神给我们智慧，神呢帮助我们一路可以呢顺利，神可以带领我们做事是有精明的。好，所以呢，这是当我们遵循神的话所带来的一切事情上，我们都要亨通。那我们来到了第十节之后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生命之约，它不是一个新的约，而是呢这个西乃之约的延续。好，所以呢，表明神再一次的来跟我们委身。在你看，我们在这个六节短短的六节里面，我们有提到四次神启示。神启示，好，所以呢，这是神在说，不是人在说的。如果说人在说的，我们可能听一听，我们就过去了。可是今天神是用他的慈爱来跟你启示，你知道，他是造天地的神，他是独一的神。我们这一位造天地的神，竟然跟以色列的百姓立约。好，所以他立约说，要以色列做他的子民。好，那他要做我们的神，意思是什么？神定义的要来祝福我们。所以呢，同样神也在对我们说，神拣选了我们，我们愿意跟从吗？神拣选了你，你愿意跟从吗？好，那当我们呢愿意跟从的时候呢，他就做我们的神，我们就做他的子民。所以呢，当我们在思想在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很感恩这一位神，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乃是他自己来拣选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好，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厉害，他拣选我们，使我们可以来跟随他的道路。那这个跟随不是白白的跟随，这个跟随，如果说你有看生命记二十八章的话，你会看到所有天下的福都要来给我们，所以神拣选我们这一批的百姓是要将他的福来给我们。所以每当我们在思想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向神献上感谢。主啊，我是什么样的人呢？我过去是怎么样卑微，就像在埃及一样，你竟然拣选我，竟然拣选我要成为那蒙恩的子民，你要做我的神，你要做我的父，你要做我的帮助，我只要依靠你就好，我什么都不怕，我只要依靠你，就没有打不倒的敌人，没有打不倒的巨人。所以今天神也在这里又告诉我们很多的今日，有没有？当你在读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今日。所以呢，也是在神也在对我们说，孩子，是每一个现在，每一个现在，神盼望跟我们都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与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来遵守他的话语，我们来聆听他的话语，我们来顺从他的话语。神对我们说，孩子，我要将一切的福，一切所命定的福，我要给你。所以这是神对我们的拣选。然后在十五节这里有提到说，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我们也与他立这约，也与他与他立这约，起这誓。所以神在这里没有说，我们每个人都在密室，我都跟神都在密室跟神讲话就好了。这里呢，不仅首领、族长，神对他们讲话，长官、所有的官长，还有以色列的男丁，神也对他们讲话，而且呢，还有营中寄居的，甚至呢，连那些战败被俘虏下来的劈柴挑水的人，神也说他们也要一起蒙福。所以神呢拣选以色列的这个民族，好，让以色列的这个民族呢，神先祝福他们。所以只要我们靠近这个民族，我们就得祝福。那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子孙不在场的，还有我们的子孙世世代代也都要蒙福。所以我们真的心存感恩， 我们在这样的世代里面，我们也是属灵，我们在属灵上面，我们也是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嘛。好，所以我们也是领受了这一份从神要来给我们的祝福。那神祝福我们呢，主要是要在我们的身上呢，要来成就他的命定。为什么呢？因为在你所处的环境，神就要使用你去祝福很多很多的人。神要使用你祝福企业界、音乐界，甚至教育界、银行界等等之类的。所以呢，神要他的子民领受祝福，然后去祝福这个世界，去影响这个世界。同样，神也拣选丰富教会，让我们呢可以来遵行神的约，让我们可以遵行神的诫命。好，那神定义就要来祝福我们。那不是我们有什么才干，不是我们有什么样的恩赐，乃是因为神的恩典是非常非常丰盛的。他祝福我们，使我们可以走进世界，使我们可以走入人群里面。在你身上有一个命定，神祝福你是要让你去祝福这世代，去影响在这个世代。所以以色列百姓听吗？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他们真的进到蒙福里面吗？其实不是，他们反而是进到一个咒诅里面。因为以色列百姓人心顽梗，再顽梗。好，所以我们来读一下16到21。
我们曾住过埃及地，也从列国经过，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也看见他们中间可憎之物，他并他们木石金银的偶像，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尘，来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乃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耶和华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和愤恨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又要将从天上涂抹他的名，也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约中的一切咒诅，将他从以色列众支派中分别出来，使他受祸。
好，那在十八节这里，摩西有警告以色列百姓说，不要拜偶像，因为会呢形成恶根，也会长出苦果，会受到咒诅。可是呢，百姓怎么样？百姓呢，他是充耳不闻的。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呢，其实如果说你了解一些旧约的背景之后，他们仍然是应着景象，就是拜偶像。这些都是警告。到了第十九节，竟然还听到说，以色列百姓听到这咒诅的话呢，就是我的心顽梗，让别人受到牵连，我还是很平安的。其实这是很悖逆的，这仍然呢是很硬心的。所以这也帮助我们去思想我们的生命哦。有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这样？我能听吗？我是不是可以听神的话？再来第二个，其实神也会透过权柄对我们说话。其实这个过程当中，神要不断的修剪我们的生命。那有些说啊，我跟神关系就好了，我不用听权柄的关系呀。如果说连权柄的关系都不听，我们真的可以听神的话吗？所以说神会透过权柄来帮助我们，来修剪我们的生命。好，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我不知道我自己啊，有时候听也可能只有听一半。像有时候牧师师母要调整我一些什么，有时候可能表面说好好好好，可是我心里面就在那里碎碎念碎碎念。所以师母常常会说，你就是心里就在那里摸摸摸摸，就是顺服一半，我也听一半。像上一次牧师就要派我带队到尼泊尔短宣嘛，其实我真的是有一点抗拒，你知道吧？因为我也不晓得说在那里的状况到底会怎样，然后我又比较爱干净，然后我想说哇，去到那里，结果呢，在那里什么都遇到了。然后其实牧师跟我讲的时候，我里面真的百般的不想，但是表面上我说 OK。 所以有一次我在这里报告的时候，我就说牧师逼迫我叫我带短宣队，但是神很怜悯我， 当我一报告的时候，两天大概就额满了这样。可是牧师就跟我说：“你竟然在公众跟弟兄姐妹说我逼迫你，你知道我是很爱你的，你知道吗？”我就说好，对对对，牧师，对不起，对不起，我就也跟牧师道歉了、啊。就是在一些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想要学习顺服，可是有时候真的服务的下来吗？真的服务的下来，神的恩高啊，我们生命的成长其实才会越来越大的。好，所以就鼓励弟兄姐妹，求神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真的愿意来听神的话，好，愿意听从权柄来给我们的每一个建议，每一个修剪，每一个生命的调整，那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啊、我们可以凡事亨通，凡事顺利。好，所以在那另外在第20节跟21节这里也有提到，就是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顽梗悖逆的时候啊，好，耶和华必不饶恕，耶和华的怒气愤怒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等等等之类的，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还有21节讲的更重了，也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约中的一切咒诅，将他从以色列众支派中分别出来，使他受火。哦，所以呢，你知道？上帝对每个人的刑罚跟祝福，这个其实跟我们个人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信主没有办法有人代替我们信主嘛，是不是这样？好，那当然我们有一些事情，我们在一些罪中，在一些过犯当中，除非我们信主了，这些都归到耶稣的身上，唯有耶稣能承担，没有耶稣，其实这些都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这些咒诅我们要自己去承担的。所以这里21节有提到说，也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约中的一切咒诅嘛，将以色列众支派分别出来，使他受祸。这个分别通常我们会说，主啊，我分别为圣归给你，可是在这里呢，是特别被挑出来分别受祸的，是被剪出来的，是被隔开的。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心里顽梗，我们心里刚硬。可是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也真的看到，有时候不用等到神直接把我们剪除，我们自己因着我悖逆神，因着我不想要遵守神的话，因着我在自己在一些过犯罪孽当中，自己就把自己剪除了所以我们常常在带领一些团队啊，或者是在带领弟兄姐妹的过程当中，真的有时候不用神剪除，自己就把自己剪除掉。别人一直往前，可是我不要，我不跟，我不跟。你讲什么我不跟，组长讲什么我不跟，牧师师母讲什么我不要跟，传道同工讲什么我不跟。可是在这个不跟的过程当中，自己就把自己剪除了。别人已经远远的一直往前，好像一批军队一直不断的往前迈进，可是我们停留之后，自己就不见了，所以渐渐的就离开了。好，所以说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学习来敬畏神，好好的学习说，主啊，你约中的话每一句我都看为宝贵，我要来领受，因为你要使我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你要使我亨通，你要来祝福我。好，那再来呢，我们来读一下22到28。
你们的后代就是以后兴起来的子孙和远方来的外人，看见这地的灾殃，并耶和华所降雨这地的疾病，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漆，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厄摩拉、亚玛、洗别一样。所看见的人，连万国人都必问说：耶和华为何向此地行这样呢？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人必回答说：是因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的列祖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是耶和华所未曾给他们的安排。所以耶和华的愤怒怒气向这地发作，将这书所写的一切咒诅都降在这地上。 耶和华的在怒气、愤怒、大恼恨中，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扔在别的地上，像今日一样，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
好，那我们看见啊，百姓一次又一次的悖逆，以至于呢他们的生命进到咒诅。我们今天刚才所念的就是说他们进到什么样的咒诅呢？第一个咒诅呢就是灾殃跟疾病，在二十二节那里有提到灾殃跟疾病的咒诅，就如同生命记二十八章所讲的嘛，这些的疾病是什么疾病？就是皮肤病啊、精神病之类的，灾殃啊、惊恐，灾殃就是惊恐。那所以在生命记二十八章二十七节特别提到说这些是无法医治的，所以呢当我们悖逆顽梗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会进到这样子的一个灾殃里面。所以这些以至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不是要来咒诅我们，神定义是要选择来祝福我们。可是当我们呢在这个悖逆的过程当中，我们进到一个咒诅里面，也不是神真的要置我们于死，乃是神再一次的给我们机会，透过我们这样所处的这样的环境来帮助我们，再一次的我们可以回转来归向他。好，再来呢再来进到的咒诅呢，就是在二十三章 有提到，就是遍地都是荒凉的这样的咒诅。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是非常的荒凉，是非常可怕，是非常不适合人居住的。原因出在哪里？是出在于他们得罪了神嘛。所以神也在向我们 警告说，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当我们在这地所做的一切，其实这个咒诅就临到这地，住在这地的百姓也都得不着安息。像过去我们我曾经去印度短宣过，那像我们在台湾，我们看到红萝卜就蛮大的嘛，我们可以种到蛮大的，白萝卜也是可以种到很大，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印度拜的上亿个偶像，好，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你知道他们那个白萝卜红萝卜拔起来就像我们的小黄瓜，就这样小小，我想说，哎，怎么这么小，好可爱哦！可是真的遍地种起来，就是长成这个样子。好，那所以也是因为明白这样子的律啊，像我妈也是种，我们也是种田的。那自从我妈信主之后，我就会告诉她说，哎，我们这地啊，其实哈，我们是需要来求神祝福的。过去如果在这地有什么任何得罪神的、啊，哦，就我们就来认罪，来祷告。所以我妈就也是很听话，然后就开始在我们的种的那地，就开始在那里祷告啊，宣告神的祝福。哎，很妙的就是后来发现哦，就是比如说我们在那边种花生啊，那种黑金刚有没有？然后也常常种了之后，我妈就说：“哇，怎么长得这么好？”连我们村庄的人有时候都会来跟我们说：“哎，你们的很像是全村最好的，哦，就长得就是很乌黑啊，很大颗这样子。”哦，这真的就是一种属灵的绿。所以也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台湾现在面临什么样的光景？我们自己的家庭家族面临什么样的光景？是不是还是在这样的一个拜偶像，在一切得罪神的地方？在这个地方，神给我们这样的位分，让我们可以来为这地代求，让神的祝福可以来临到这地。这是神给我们这样的权柄。哦，所以我们好好的来使用我们这个权柄。那第三个咒诅是什么呢？就是被掳到外邦，被掳到外邦的咒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二十八节有提到耶和华在怒气、愤怒、大恼怒中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扔在别的地方，像今日一样。所以呢，圣经在告诉我们，当一个国家的罪恶他已经呢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神的祝福不但离开，连那地的政府居民在也要离开那地，也要离开神给他们的这块土地。所以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呢，仍然是离弃神的，他们去选择拜偶像。结果呢，在这过程 里面，他们面临到的就是呢，他们被掳，在列国中呢被抛来抛去，所以他们面对的不是祝福， 而是咒诅。所以呢，像我们可以看到，像今日以色列一样，他们仍然是没有平安的。哦，所以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走到这样子的地步，也求神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不要心存着侥幸的心说，啊，反正这灾也不会临到我们啊。我们的心本是悖逆的。哦，就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可以警醒。哦，那所以今天我们神帮助我们，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抉择，我要选择祝福呢，还是我要选择咒诅呢？好，这个是神今天在我们这一章的经文里面也是对我们说话的。如果我们选择神的话，我们选择要来遵循他的话语，神必使我们凡事亨通嘛，因为神必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的旨意，也要使我们在每一个地方，我们先领受祝福，我们也可以成为众人的祝福。那二十九节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话。所以事实上呢，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不明白的啊，神也没有要我们明白，因为隐秘的事都是属于神的，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的。但是明显的事呢，是神所启示的律法，所以神要我们喜乐，我们就喜乐嘛。神要我们应当义无挂虑，我们就义无挂虑。那神要我们圣洁，我们就圣洁。我们就是单单来遵行神的话，只要谦卑的来跟随神就好。好，所以神，当我们谦卑的来跟随神，我们听神的话，神就要使我们凡事亨通，而且呢，神要在我们的身上要成就他所要做的事。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祷告，我们就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专注的、专心的来聆听他的话语。求神今天也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可以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不断的被更新，我们不断的被神建造，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蒙福的子民。父神，我们为着今天所有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主啊，就求主你给我们一个